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0月2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中共十九大今天落幕，这次会议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了党章，并且强调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有别于毛邓时代。那么十九大习近平是否心想事成，这是否意味着习道路从此将一帆风顺？今晚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首先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到访巴基斯坦，与该国领导人会面，并且强化川普政府发出的信息，也就是巴基斯坦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打击位于该国的塔利班以及其他的激进组织。蒂勒森说，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将建立在巴方如何行动的基础上。他还表示，目标是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创造和平与稳定的机会。作为此次多国之行的一部分，蒂勒森星期一到访阿富汗，在喀布尔外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与阿富汗总统加尼等高级官员讨论美国新的南亚战略。另外呢，因为涉嫌谋杀金正男而起诉的两名女子星期二被带到案发地吉隆坡国际机场。金正男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兄长，这两名女子是印度尼西亚的爱西亚和越南人段世香。10月24号，在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押解之下，他们身穿防弹背心，与法院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一同抵达案发现场。法官和其余参与者一同重演了金正男和两名被告当时所经历的步骤，到访了包括爱西亚和一名男子用餐的饭馆和金正男被攻击之后就诊的机场诊所。马来西亚警方表示，有四名涉嫌杀害金正男的凶手仍然在逃。这两名女子的律师称，他们以为自己在参与一场电视真人秀的恶作剧。韩国情报机构称，暗杀是金正男是金正恩所策划的。另外呢，瑞典外交部星期二称，中国方面告知已经释放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明海，但是桂明海的女儿表示父亲仍然下落不明。桂明海的女儿安吉拉桂表示，瑞典驻北京大使馆大约两周之前接到中国外交部的通知，称桂明海将于10月17号被释放，但是安吉拉说家人至今仍然没有能够与桂明海取得联系。53岁的瑞典公民桂明海长期在香港从事书籍出版和经销业务，曾经运营主销政治类书籍的铜锣湾书店。2015年，他在泰国度假期间失踪，后证实被中国大陆押解。外界认为，桂明海遭大陆扣押与他售卖中国政治禁书有关系。但是，新华社曾经发表文章称，桂明海2003年12月因为在浙江省宁波市交通肇事而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期间，他使用假身份证潜逃境外，并于2015年10月向大陆公安机关自首。另外呢，香港的前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和罗冠聪在服刑超过2个月之后，向终审法院申请保释等候上诉。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星期二上午准许两人保释，并且指该案有重大的公众利益和重要性，要求尽早安排聆讯，将于11月7号处理上诉。许多支持者在中环终审法院外聚集声援，同案的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已经申请上诉。被称为双学三子的前学民思潮秘书长黄之锋、前学联常委罗冠聪和周永康2014年9月26号发起重夺政府总部外公民广场，触发长达79天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三人去年原审分别被裁定非法集结或者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行成立，判罚社会服务，令其缓刑。但是呢，律政司认为刑期过轻，向上诉庭申请加刑。上诉庭呢，今年8月17号改判担任监禁6到8个月。双学三子被改判入狱，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他们被视为香港回归20年以来第一批遭受政治检控的良心犯。促使大约10万港人8月20号走上街头参加抗议和声援游行。 另外呢，备受关注的中共十九大十月二十四号闭幕，大会选出了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通过党章的修正案，正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了党章，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并成为中共的行动指南。同时呢，习近平成为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第三个名字出现在党章中的中国领导人。根据官方新华社公布的204位新中委名单，18届7届7位政治局常委中呢，只有习近平和李克强留任，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以及外界最关注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都卸任。在政治局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以及其他多位也不再担任中委。其中让外界略感意外的是，今年11月才满67岁没有到退休年龄的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意外出局。海外媒体曾经报道，李元朝因为卷入被判刑的胡锦涛时代的中办主任令计划阴谋夺权案及其七弟依仗权势收贿而遭到了调查。在涉港澳方面呢，新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张晓明、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以及澳门的中联办主任郑晓松都是中央委员。中共十九大呢，今天闭幕，会议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纪委委员。代表们及外界对新的人事安排有怎么样的反应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在十九大新闻中心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介绍。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好的。那么首先呢，请您介绍一下十九大闭幕会的这个议程以及习近平思想冠名入党章的情况。
好的，正像刚才新闻当中所说的，这是中共党史上毛泽东之后首位在任期内将领导人的名字写进党章的这个又一位中共领导人啊。那么这个习近平是首位了，在任期内，而且是在他的第一任的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决议写进党章，把他的名字。那么这次会议的决议呢通过以后，就表示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呢，是中共需要长期的指导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呢，决议中说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了创立一词。那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用的是创立一词，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用的则是形成一词。那么这次修改党章可以说是一次大修，篇幅较大啊。那么改变了中共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啊，还有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过去五年习近平的各项主张呢，都写进了党章，包括两个一百年、一带一路的。一种
好的。那么从
对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我们在现场上采访的一些这个代表的反应。
我觉得这个习总书记的这个新理念、新思想，我觉得这个写入党章应该是体现了我们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个语境下这个一个新的创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党员来讲是完全支持并且赞同的。
谢谢你。
您觉得这个2020年以后二十大以后，习近平还有没有可能继续连任？
我们期待。
那您觉得现在有没有个人崇拜的现象？
没感觉到。
您觉得习近平总书记会连任三个任期吗？
好的。另外叶冰呢，从今天十九大公布的名单上看呢，原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还有呢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呢没有入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的这个名单。那么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那么这次王岐山的名字没有列入新的中央委员会，那么可以确定呢，王岐山在党内也卸任了。那么至少目前来看呢，中共党内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呢，在十九大上没有打破。不过呢，现年66岁的李元朝他目前是中国的国家副主席啊，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那么但是他呢也没有在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当中。 那么去年就传出团派的李元朝呢被调查的消息，那么李元朝的去向呢是否会平安降落也很值得关注。这几年担任中组部长的赵乐际入选了中纪委名单，那么有分析认为呢，之前就有人这样分析啊，赵乐际很可能接替王岐山成为新的中纪委书记并且入场。70岁的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这次没有连任，那么他的名字呢几个月前曾经被视为敏感词啊，从连任上来看呢应该是不具备连任的条件啊。那么今天中共十九大的闭幕会呢，前半段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的过程呢没有对媒体开放，是不是以差额选举的方式来投票不得而知。那么今天呢有记者在会后询问代表是不是差额选举，那么有些代表只是说呢回去看报纸就知道了。那么据官方新华社报道，在最终投票前呢进行了预选，在公开议程的表决时段呢，记者们看到的是啊，这次中共党代会没有使用电子表决器啊，而是采用了举手表决的形式，最终举手表决通过了中共18届中央委员会中纪委的报告修改党章的决议反对和弃都没有人举手啊，大家听的都是一片这个反对票和弃权票，没有的声音啊。那么官媒报道说呢，中共新一届常委预计将于明天上午11:45左右亮相，届时呢习近平是否会指定接班人将水落石出，宇宙。
嗯哼，好的，叶斌，刚才从你们对代表的采访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位代表被问到现在是不是有个人崇拜的这个迹象的时候，他表示说目前还没有看到，那表明他的这个价值观呢也是落在并不赞同个人崇拜这件事情。那么会后呢，这个代表们对习思想入了党章，还有呢这个王岐山不连任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那么闭幕会以后啊，等候在大厅的媒体纷纷涌向退场的代表进行现场的采访。受访代表们对习思想入党章一般都是表示赞成啊。那么对于王岐山不再连任呢，有的代表说呢理解王岐山到年龄退休，并且认为他反腐的表现突出啊。那么但听到有关党内民主不准妄议中央还有5年1次的党代会没有不同意见和反对声音是否正常等问题时呢，多数受访代表不愿意回答，或者显得呢不知所措。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时一些代表对上述问题的反应。
在这个投票当中完全没有这个反对票，你觉得正常吗？
那正常啊，因为说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应该说是团结的、凝聚的、向上的。
对，我们全票投了赞成票，因为这代表了我们的心声。
你觉得就是说开一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反对的声音，这正常吗？
我们在里头，
这是顺应党心民心的
啊。这个有没有经过这个民意调查？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特派记者从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接下来呢，我们把镜头转向日本。日本国会众议院刚刚经过大选，赞成修改宪法的政党议席已经超过了国会所需的2/3势力，但是修宪呢还需要多数国民投票支持才能实现。那么日本到底有没有可能修宪？为什么会引起关注呢？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为我们介绍。戈兰你好。
宇宙你好。
嗯哼，那么日本呢在刚刚结束的国会众议院大选之中呢，赞成修宪的政党夺取了超过2/3的议席。那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谋求修宪，那么安倍接下来准备这个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动修宪的这个举措呢？安倍政权有没有可能修宪？
安倍昨天在记者会上说他要想得到所有在野党同意修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自民党呢要努力的争取就是达成某一种协议、某一种共识。可是他没有说出现在修宪最大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执政的公民党，因为公民党呢是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而 安倍呢是最希望能够修改宪法第九条，特别是最近报道，安倍是希望把日本的自卫队呢明确的记载入这个宪法第九条。那么这个问题呢，现在就是说，接下去安倍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和公民党怎么样达成一种妥协。因为现在这次经过这个选举以后呢，众议院呢已经有达到三分之二赞成改宪的势力，但是参议院呢如果没有公民党的赞成的话呢，就是不能达到三分之二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呢，那个执政党两个党之间呢，要经过一个怎么样的妥协，估计是安倍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那么至于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安倍政权有没有可能修改宪法？按照现在的这个证据来看，安倍政权呢是可能修改宪法的，但是很难修改第九条。就是说，日本现在的政党里面，虽然有大部分的这个政党呢都赞成，就是政党的议员啊都赞成修改宪法，可是他们赞成的修改的条款呢，主要很多个人各有各的说法，并不是都是赞成修改第九条的。那么在如果说是这个第九条的问，按今天这个每日新闻的这个发表的他们对这个刚当选的议员的调查，赞成修改宪法的大概82%，可是赞成修改第九条的只有54%，还达不到三分之二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呢修改第九条呢是很困难的。而朝日新闻的这个在这个较早前做的调查里头，就是大概国民里面受被访者啊赞成修改宪法的有70%，可是呢赞成修改第九条呢大概只有20%左右。宇宙，
那么戈兰，日本的这个修宪问题呢，不仅仅是在日本国内，其实呢也一直受到了其他国家，像包括中国、韩国、美国等海外的关注。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是
如果日本修宪对海外可能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其实这个问题呢，关键就是这个宪法第九条。那这个宪法第九条的主要的精神呢，当然宪法有很多条款了，主要的精神第一个就是放弃战争。第二呢，就不持有战力。第三呢，就是否定这个交战权。那么其实呢，现在对海外，就尤其是中国和美国最关注的，其实是第一款，就这一款，就是说日本永远的放弃用武力解决国际纷争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么这个问题呢，下个月3号啊，就是日本的这个宣布。二战后的和平宪法的71周年的纪念日啊，那么在这个经过了71年以后，美国认为就是经过71年，日本呢已经应该不但应该恢复一个正常国家，而且应该对国际社会解决国际纷争做出更多的一个贡献，所以呢，美国呢是很赞成这种日本修改宪法，也敦促过日本。那中国刚刚好，这情况就是相反。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当然也存在一些像韩国也存在一些就是历史的原因，所以呢，对于这个日本这个修改这个第九条呢是有一种警惕的。那么如果说日本能够成功修改宪法，特别是成功修改，如果是能够作为一种修改第九条，或者说按照现在安倍是打算不修改现有的条款，而是加进一些新的条款，这样的话呢，还是有可能就改变现在日本在国际上跟追随美国再加入西方阵营来解决国际纷争的一种力量。那么日本的现在的军备呢，事实上是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可能是仅次于美国的一种现代化的一个程度。那么日本如果能够在国际上做出一些一些跟现在不同的这么一个情况，能够放宽这么一个限制的话，当然对国际社会的整个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宇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从日本东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另外呢，有分析称，习近平通过19大确立了领导崇拜和13亿人的一个梦想和一个思想。那么，习道路和习时代未来将如何影响中国和世界？稍后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英，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论坛。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10月18号到24号为期7天的中共19大今天落幕。这次确立习近平第二个5年任期的大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说法，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正案的决议，并且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同时强调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有别于毛邓时代。有分析称，习近平通过会议竖起了新时代的领袖崇拜，也确立了13亿中国人的同一个梦想和同一个思想。那么这次会议，习近平是否心想事成？习道路和习时代未来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它将如何冲击西方未来的全球战略？那么今天节目呢，为您邀请专访嘉宾进行探讨。演播室的嘉宾呢，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魏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节目上。
你好，你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来到节目现场，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免费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好的，魏先生，我首先想请您评论一下今天这个十九大落幕的时候呢，他所对党章将进行的这个修改，及把所谓的这个习近平中间11个字的这个界定语加上思想这个东西放入党章。那么他呢和有这个修11个字的修辞语和没有11个字的修辞语的这个中间区别又是怎么样的？您的理解是怎么？
我觉得就是把他自己名字放上去，然后。就是大家几个月以来一直在猜测的，
是
现在成了一场竞猜运动了。嗯、说他是不是要把习思想写进去？今天看终于写进去了，
就等于是完全把习近平思想
也就是说要搞个人独裁这个落幕了。
是，
另外就是竞猜谁当常委，谁不当常委。
是，
整个这个十九大从媒体上看变成一场竞猜运动，跟游戏似的了。所以他们又说现在习思想 我到现在没有搞清楚他这个习思想到底
是
什么内容啊，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啊，对不对？哪有什么新鲜东西啊。
那您觉得这个习近平他是怎么认为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思想？那么他觉得他的思想是包括哪些方面？比方政治、经济、外交，他有什么这个独特的一些想法？甚至或者说在他的前任的基础之上，他觉得仅仅是有一点这个修正这些地方的，
我觉得
有可以捕捉的。
现在他们说的可能有两个说法吧，一个说法就是他们说什么，就是好像和毛邓时代不一样的，就
是。
现在的主要矛盾
对
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等等和那个什么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这个矛盾，
这个等于抄这个马列主义教科书里的话呀，对不对？从小看那个马列主义教科书就是这么讲的，好像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基本的社会矛盾，
是
没什么新鲜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什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那有的那个媒体把它总结成第五个现代化，那不就是我好几十年前说那个吗？
是，
其实又不一样。他绕了个圈那么说的话，我觉得他这个，你要么就是你说我干脆说我就是要搞民主，
是，
你不搞民主的话，你在这个专制一党专政的体系里，你转来转去也没什么新鲜的。你也不可能现代化，所谓现代化指的就是那个民主制度以后有这个政党监督政党竞争等等，这些构成了这个现代的那个政治体系，就是西方国家都在实行的这个民主的政治体系。你不搞民主的话，你光说我要现代化，你怎么现代化？你一党专政你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连个腐败你都治理不了。
也许他说的这个现代化是用现代化的这个手段和工具来进一步封锁你在网络上的这个言论的自由，说不定
这有这可能、这个、有这可能所以说他没什么新鲜。你要是这个的话，那你跟江泽民时代那个胡锦涛时代邓小平时代有什么区别呢？也没什么区别嘛、所以说他没什么新鲜的东西。
那么他就说我们回到这个十九大话题的话，就讲实际上对于这个十九大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一直在竞猜，就是说人们对这个十九大的期待是可以说是已久。那么上面有很多的这个事情似乎都是有一只鞋没有掉下来，人们都等着它落下来。那么习近平呢，他希望通过这个十九大他想做到什么，想达成什么目的？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他已经如愿以偿了呢？
其实看这个几个月以来这个竞猜运动啊，
是
大家对习近平不是很关心，知道他反正就是想搞独裁，而且都知道他肯定搞不成。你现在什么时代了，你想还想像毛泽东那么忽悠老百姓，不可能了嘛，对不对？
对，
老百姓不可能被你给忽悠了，那你还怎么搞独裁啊？当然他想搞，这个大家对他不关心，知道他这个结果，大家认为落下来的靴子，我觉得有几个靴子，第一个大靴子就是王岐山，
是
大家都在猜王岐山到底是上还是下，
是
现在看来落下来了，
还是八下，
下来了。
对，
当然其实没完全落下来，他甘心完全下吗？我想不会，党内职务没有了，据说专门他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权力跟国务院差不多的那个，所以他还是没下，因为他这个积累了那么多仇恨的话，我想他要下来的话，他自己也知道肯定没什么好结果，所以他不可能下，所以这只靴子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落下来，将来他那个所谓的那个什么那个监察委员会怎么个搞法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党内职务肯定是没有了，因为他要是不下来，那什么刘云山那其他几个也都不愿意下来。
对，
所以他们为了保这个习近平搞独裁嘛，干脆大家都下来以后换一波，据说换上去的全是习近平自己的人马，让你随了你的愿，你换成自己人马，这回看你独裁能不能搞得成。
那么刚才您讲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想搞独裁，但是大家也不太关心他，因为也知道他是搞不成独裁。但是现在我们看的其实在这个一些媒体方面的这个宣传方面，他是花了很大的这个力气似乎是来布局。那么我们看到财新网呢有一个报道，它的标题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个八个明确。那么在这个八个明确之中的这个第一条，因为我比较关心第一二和第八条啊， 那第一条呢是说我们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第八条也就是最后一条跟他呼应，说这个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是最高的政治力量。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呢，现在既然这个习近平什么什么什么思想已经被写入了党章，那么再加上他这里所这个造势说的特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是不是说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中国呢是服从这个一个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共产党呢又服从这个习近平他一个人的这个个人领袖的这个
我觉得首先来讲这个不算什么特色呀。
嗯，
共产党国家都是共产党领导，
现共产党国家不多了嘛？
那北朝鲜至少人家也
是
呢，
对，
那你这还算什么特色呢？不算什么特色。另外就是说，你想一党专政领导，在毛泽东那个时代，差不多做到了，对不对？毛泽东尤其文革的以后，差不多他一个人说话就算数了，谁也不敢反对。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你说你所谓的一党的领导的话，那些富翁怎么算呢？半党不党的，江泽民时代说富翁可以入党了，那么党里头也有很多富翁，富翁里也有很多党员，那么这些人到底算什么呢？算是你共产党的领导呢，还是受共产党领导呢？所以说来说去，他这个说的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容吧，就没有什么真正说到点的地方，重复了一些废话而已。
好的，那么魏先生，我们现在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线上，同时我们也有网友发表评论。今天呢，我们来接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电话。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宇宙好。我想有句话说，一万个佛教徒。他心目中的佛陀有一万个形象，一万个基督徒，他心目中的基督是一万个不同的基督。我想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不可能同一种思想，也不可能同一个什么想法。一个住在北京地下室里面的流浪汉，和一个住在厢车宝马车里面住在别墅里面的富翁，他们能拥有同一个中国梦吗？这不可能的。所以说完全统一思想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思想多元化固然使我们这个国家丧失了这个凝聚力，但是思想僵化，十三亿人一个思想，那恐怕是只能说说而已。好了，多了我不说。
好，
谢
谢宁夏的高先生，思想不能统一，没法统一啊。那么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蒋先生，您好。
对，你好。这次十九大呀，我看得很空洞啊，习近平讲话，我就只看截图而已，看了样子，习近平他没什么新颖观点，他实际习近平他自己内心也知道他走不下去的这条路。我呢，大概可猜测，习近平他可能选个接班人，那可能会选个看明白。他在那时候呢是不会选择什么开放党禁的包禁的，不可能的。他可能学习蒋经国，学过李登辉这样的全面开放全面民主，我个人这么猜测而已。我也希望习近平能这么做到，好不好？
好，谢谢浙江的蒋先生。接下来位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喂，你好。我想这个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思想写入党章，这个中国特色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它前面加上了个新时代，现在就看习近平能够玩出什么样的花样。除非习近平现在能够继续掌控这个经济发展，得到人民的拥护嘛，还能够消灭党内的派系斗争，彻底走上一人独裁和集权，他才可能谈得上今后心想事成和一帆风顺。好，谢谢。
好，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接下来我再来念几位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 X Chao， 他说呢，习思想入党章，标志着继毛泽东之后，中共又一个政治强人的诞生。随着反腐运动的深入和中国国力的上升，习通过五年的时间，打造了党内这个没有敌手、党外无强敌的稳定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局面。请问嘉宾，专制体制之上的强人政治将使权力的宝塔更加稳定，还是更加脆弱？意识形态上的左倾保守会不会进一步加剧体制的僵化？ 接下来一位是吕洞宾，他说呢，中共多媒体奉承频繁颂扬美化、理想化、英雄化，甚至神化，百姓事不关己，百姓事不关己，高高挂旗。另外一位呢是叫匿名，他说呢，表决党章修正案时没有一个人举手反对，如果有一个代表举手反对，有什么后果？那么魏先生，请您一并的来回应一下，从这些观众听众他们的这个评论，您看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蒋先生说的挺有意思。就是说高先生说的也很有意思，就是说现在实际上中国的现实就是已经分出阶级来了，阶级界限已经非常明显了，大家思想不可能一样，不但个人不一样，这个阶级之间的思想想法已经是完全不同了。刚才蒋先生提到说这个没什么内容嘛，讲了3个小时，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他这讲3个小时呢，实际上台上的那个老常委们很多人都在那儿要睡着了都，真是底下的这些人，我想他们在那坚持不睡觉，生怕被看到，那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听着这么废话，3个小时的废话，当然在刚才这个有网友也提出来，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呢，现在想搞成他的独裁，看上去他确实很好像很强大啊，党内无敌手，党外无敌手。我觉得这个很难说什么党内无敌手，党外无敌手。当年毛泽东那么强大，他不是照样有很多敌手？到最后文革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无敌手了，他刚死不是把他老婆都给抓起来了？所以说这个你不得民心的话，你不顺老百姓的想法的话，老百姓不能认同你的时候，你老百姓就是你最大的敌手，那么谁都可能成为你的敌手。
其实好，那么其实呢，就是只有在这个民主体制之下，你这个人民，你这个政府呢，才能够代表这个把人民的这个意见呢都集中起来代表他们。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一个这个就现象，就关于郭文贵这个事情呢，是应该说现在这个习近平政府是没有办法绕开的这个现象啊。就说在昨天前天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以中英文出版了，又报道了这个郭文贵的这个所谓像叠海疑云的这么一个故事啊。那么其实呢，我们来说，就是不管郭文贵他的这个爆料呢究竟他这个真实度有多高，或者甚至说他是不是真实的，那么以及呢这个媒体对郭文贵事件的这报道究竟是这个趋左趋中或者趋右，我们都不管的话，那么您从这个郭文贵事件来看的，就是说郭文贵事件的这个郭文贵这个人的出现呢，他究竟是一个仅仅是这个时机的机缘的这个巧合呢，还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必然的现象？
我觉得是个必然的现象。因为什么？不光对老百姓压迫呀，近些年我们也看到，对这些所谓的商人，他们也觉得我挣了钱，日子就过得挺好了。
是，
他们现在过得也不好。郭文贵不是最不好的，但是他也是被迫的逃到外头来了，回不去了。最后逼得他不得不跳出来这个爆料吧，就是他们说爆料。所以这个本身就反映了这个政权的不稳固。大家在这个政权之下，不管你是有钱的还是有权的，其实你日子过得都不对。你像这孙仲才，
是
2个月以前还是接班人呢，2个月以后进大狱了。所以这种不安定的生活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威胁。郭文贵爆料首先反映出这个社会不稳定，其次就是说很多人觉得他爆料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呀，这个我觉得这就是学者和政治家不同的地方了。学者总是
精益求精，
精益求精，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咱们研究历史
很重要，
慢慢研究，研究100年搞不清楚没关系，下100年接着
研究。
可是政治不行，政治很多东西和那个学者是相反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对政治家来说，人们相信什么是真的，什么就是真的。所以这个和学者是不太一样的，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即时的效果嘛，他要的是即时的效果。所以郭文贵这个现象呢，关键就是说很多老百姓相信他是真的，确实他接的里头也有很多确实是真的，那么他就是真的。你说共产党的腐败他怎么，不管他怎么说吧，他讲的故事符合老百姓平常看到的这个官场腐败，那么他就是真的。
是，那么郭文贵这个事情呢，我还想问您，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您刚才说郭文贵因为他是一个过得不好的这个商人，他逃出来，所以他需要爆料，那么是不是他的这个出现呢，其实他也代表着 中共的，应该这么说，代表中共高层已经出现了不可逾越的、没有办法弥合的这个裂痕呢？
嗯，我想是这样的，这个大家都是这么观察的。开始可能没认识到，但是现在尤其是十九大开完了，结果出来了，王岐山下去了，
是
这个大家觉得，哎，他这个爆料还是很有效果。咱们根据那个福尔摩斯原则吧，这个最后这个效果往往说明了，这是有问题的，这里边是有问题。所以说，郭文贵的爆料也不是那么单纯，可能他代表着党内的很多对于习近平和王岐山不满的这些官员，在背后促使他，包括做生意的这些商人，有很多也是不满意，他在背后支持他，促使他做这些事儿。我想他有带有这种色彩，具体的咱当然没有证据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折腾了半天，最后的效果咱们可以看出来嘛，
是
就是造成共产党的内斗加剧了。
那实际上说不定我们也可以说，就是说其实呢，就是目前习近平他们所面临的其实一个危机四伏的这个局势，可能是才进一步加剧了习近平希望自己能够这个称王封地的这么一个思想的这个想法吧。
习近平觉得把他的竞争对手王岐山赶走了，可能对他自己搞独裁更有利。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什么？首先来讲，王岐山走了，可能很多官员就是胆子变得更大了，对习近平来说未必就是好事。另外就是说，王岐山下去了以后，这个党内的腐败势力呢，肯定要反扑。那你习近平，你是反腐败呢，你还是不反？你反腐败，大家要反掉你；你不反腐败，老百姓要反掉你。所以他现在实际上把他自己放在一个左右为难的地位上了。
好，魏先生，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听众，他们有什么话要说。首先第一位是山西的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说一下啊，就是说这回呢，我感觉就首要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说他这回表决啊，原来都按表决器，这回呢都举手了。
是。
他看举手了，而且后还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所以说从这个现象上来看呢，他就和那个习近平这什么习近平思想啊写进党章这个，我看这两个事情可能有点联系。联系在哪儿呢？如果他要是在下一届再写，或者他走了以后再写的话，恐怕就写他是不是有这种担心，怕自个儿这个写不进去。因为他前几任的这比如胡锦涛啊、邓小平啊、什么江泽民呢、每一个人呢都在这个党章里头，什么科学发展观的什么三个代表都有这个，他是不是这个也要在立一席之地呢？哎，我看可能是不是因为这种担心，所以说这个头一届就搁在前。我想我这个想法，想听听魏先生的意见。好，谢谢。
好的，等会儿我们请魏先生来回答。接下来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看完这个大会，我认为有些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这些东西，作为一个懂点政治常识人呢，那个主义是作为政治范畴是最高的。毛泽东他也想有人封为主义，其实毛泽东是思想，邓小平他比较谦虚，就是理论，改革开放理论。可是以下的就是什么三个代表等等，那只是说一个个别的理论。那习近平呢，就是说什么治国的思想，这个我总觉得又太笼统。作为一个思想能够超过邓小平，这个理论，我认为还应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应该解释解释。但是有人说是习近平搞什么个人崇拜，他是不是？但确实有拍马屁的，我听了有人公开就在会议上说什么什么我们是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什么是我们英明领袖。这英明领袖词儿从画过风以后就消失了，中国这个土壤啊还有这个个人崇拜的这种土壤。但是改革开放30年了，这么多的代表他不会允许搞个人崇拜的，还是搞选举为好。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认为这个习近平心想事成不一定是好事儿，他心想事不成也不一定是坏事儿。毛泽东与习近平他俩有一比， 毛泽东当年搞这个人民公债化的时候啊，人家刘少奇就建议他搞这个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结果他是拒绝了人家的正确意见，坚持搞他这个人民公债化。几十年之后，老毕说了，这个毛泽东把中国人民坑苦了。今天这个习近平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到底你是走民主还是走独裁？习近平现在听他的讲话，他已经拒绝了西方正确的民主。如果这个继续坚持这个独裁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你不五年或者最多也不超过十年之后，还会有新的老毕出来说习近平把中国人民坑苦了。我希望习近平能够拿出两个省或三个省作为改革的试点，让老百姓来看看到底是民主好还是独裁好，让人民来选举，来选择国家的道路，而不是他进行顶层什么设计。这么做呢，免得给国家带来灾难，也免得日后给他留下一个习近平给人民那个给中国人民坑苦了这句话。好了，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吉林的吴先生。那么接下来我再念几位观众朋友在网络上所发表的评论。第一位呢叫锦涛湖，他说呢，习没有思想，思想建立在信仰之上，习没有信仰，只有野心，一种低素质人掌握了大量资源之后的那种膨胀。接下来一位呢是王雨婵，他说呢，习思想一言以蔽之，现在状况跟以前不一样，所以呢不集体领导了，改成我说了算。接下来一位叫西元，他说呢，十九大之后觉得习近平会是自由世界和普世价值带来很大的冲击，会更加的独裁，会给中国社会人民和世界带来更大的威胁。接下来一位是 GJYK， 中国大陆从此又一次进入了毒夫时代，秉承匪二代一切罪恶基因而又无知无耻无畏的习近平，必将和他竭力的维持的罪恶政权一样，注定要成为历史的垃圾。接下来一位呢又是这一位锦涛湖，他说习搞独裁也是搞不下去的，这么大的利益党内他搞不定，中共垮在他手里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个最后一个非常有意思。
这个我刚才看这几个网友啊和这个几个这个观众听众啊，他们都观察得很敏锐。那个，你比如第一个那个山西刘先生，
是
他就观察到了，这回都改举手了，举手为什么可以监督着看着，谁没举手，
谁敢不举，
谁敢不举，
对
不对？这个就有点像那个袁世凯那时候那个过大选举了，对不对？督着你们都得举手，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其实习近平很心虚，他知道大家不是那么支持他，知道大家可能要反对他。因为早就有谣言了，一年多以前就有谣言传说十九大要把习近平给选下去等等等等，所以他很害怕。其实你那个摁钮的那个投票的话，他也能在背后监督，但是呢他这个动作什么是威胁性的，你不举手当场就发现你，所以这说明他就是很心虚，就像那几个网友说的是，他搞不成，
是
他想搞独裁那是他的野心，但是你想搞，可是你最终是搞不成的。
那么那个魏先生就有一位这个一分析人士这么讲，就是说现在呢，习近平领导的时代，那么尤其呢是十九大之后呢，他的这个政策呢，就是政治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呢，他是重中共的领导轻政府的作用，那么在经济方面呢，是这个重国企而轻这个私营。那么他说呢，这样的这个做法呢，实际上呢，会让给中国现在已经下行的这个经济呢，雪上加霜。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强化个人领导之后呢，那么中国的这个一切像是政治经济方面都按照他的这个思维和逻辑去行事的话呢，那么他必将让中国走上一条这个，就是说比应该说是走下坡路吧。
我觉得有很多学者啊，他们的理论是错误的。他们老说这个专制独裁的制度呢效率比较高，其实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在现实观察中，我们注意到你个人独裁了以后，底下人都不配合你，
是
大家心里有不高兴不配合你，你怎么可能效率高呢？只有大家齐心协力的时候效率才是比较高的，对不对？所以那个理论是不对的。另外对不起，我最近有点感冒。就是说到这个那个习近平现在他认为这个经济啊
是
我那个国营多一点啊，然后私营少一点，这是就是说他这个经济思维啊相当落后，还是那个
毛时代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马列主义那一套，
是
计划经济那一套，他就觉得好像国营经济，但是现实中其实从六七十年70年代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你这国营企业效率就是很低嘛。80年代要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就是因为你国营企业效率太低了，怎么现在又要走回头路呢？对不对？实际上市场经济是有很多问题，你没调整好啊，可能会有很多问题。但是那是你没调整好的问题，那是你一党专制，你运营的不好，操作的不好，不是说市场经济就不对，市场经济效率高，这是大家公认的。你现在要把它改掉，你又弄得回到那什么国营企业去了。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来说这是雪上加霜，就像他刚才那个网友讲的是，可能共产党就毁在习近平手里了。哦，谢谢。
好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说到目前这个中共习近平全面掌控中共这个中国的命运之后呢，那么他对国际社会呢是也产生了，应该说也产生一些这个相当大的影响，这肯定是注定的。那么《纽约时报》呢，在昨天前天呢也发表了这个文章，那么专门。他这个标题呢，就是习近平力推大国外交，全球野心引发了忧虑和抵制。那么在这个文章里头呢，特意说到这个中国目前呢，在像是在澳大利亚呢，引起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干涉他内政的不满。那么还有在欧洲呢，这个欧洲的政治人物呢，也是纷纷的对中国为了获取这个外国的技术而采取的这个强硬的贸易政策。那么还有在东南亚和非洲呢，人们在抱怨中国的这个新殖民主义的时期呢，已经在当地这个降临。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中国与日本和印度之间的这个摩擦这样的这个关系。那么还有中国还要面对像是朝鲜在这个在练这个导弹和这个核技术，那么还有呢，韩国呢也在弄这个
萨德
对。那么其实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外交上呢，现在这个局面是相当的这个火爆。那么习近平现在继续朝着他这个思想他的这个路子走下去的话呢，那么国际社会应该怎么样应对这样一个局势，能有什么样的这个办法可以加以在中间这个协调。
党内的很多高层的干部吧，他们私下里评价习近平，说习近平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不会干事儿，但是非常虚荣，到处大撒币是为了给自己买个好名声。那么这是一方面吧，这个是过去已经有的，我想下边他肯定还要这么干，四处伸手。而且共产党现在不光是习近平了，就整个共产党对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渗透确实很厉害，就像你刚才列举那样，这些都是问题。但是比较迫切的问题呢，可能是和周边国家的矛盾，也就是说习近平眼瞅着下边的经济肯定是搞不好了，党内的政治我估计他也够呛，原来他跟这个王岐山绑在一起，大家还不敢惹他，现在跟王岐山俩人分了以后，大家敢惹他了，那么下边他党内也会很紧张，国内也很紧张，那么他可能会考虑对外发动战争，这个是大家一直在担心的。你比如台湾最近就非常紧张，
是
我碰到很多台湾的政治家都是非常紧张，说哎呀，说他们十九大以后会不会对我们台湾怎么怎么样啊？其实大家都是基于这么个考虑，就是他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他很可能把对外这个发动个战争啊，或者搞点什么名堂啊，把这当做一回事。
是
日本现在也很紧张，安倍刚选上以后，立刻就说这个朝鲜核武器问题是个大问题。其实他没说这个东海问题跟朝鲜核武器问题加在一起，
是
背后都是中背后都是中国在那儿操纵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周边的国家都很紧张，这个对将来的国际形势呢，我想会发生很多的影响。而且中共最近习近平好像好大喜功嘛，就跟隋炀帝似的好大喜功，到处伸手。据说他现在又往那个比较热闹的中东一带又往那儿伸手呢，又插手，那至少是想插手吧。这样的话会给全世界带来很多的乱子，
是
包括支持伊朗那个发展那个核力量等等导弹啊等等。我想他到处惹麻烦的话，最终可能会引起全世界的愤怒。这个不仅是对中国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对全世界来说大家可能也最终不能容忍的。
好的，魏先生，我们再来念几位观众朋友的评论。一位呢是 David Su， 他说呢，在中国能够把权力集中起来，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政绩。那么他比较赞同习近平。那么是一个人能力水平的综合体现，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只是中共呢做的太过分了。宣传机器马力太足，让人觉得恶心罢了。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和老百姓能够安稳的生活，好好的发展下去，自己的日子过好了，不乱不打仗，太太平平就是幸福。其实也是您的观点啊。好，接下来一位是杜三元，他说呢，民主世界绝没有100%同意的夸张式，看了就想笑。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廖崇信，他说习近平以为掌控了军队就掌控了政权，所有人都不能不俯首帖耳，然而习既没有威望又无功绩，这种独裁局面呢肯定是无法持续太久的。那么其实我想问你，这个习近平是真的掌握了军队吗？
我想不会的。他这么在军队里大换班大调整的话，其实弄的是人心惶惶，必然的，在军队里弄得人心惶惶，你怎么可能控制军队呢？中国的军队也不是那么好控制的。什么样的军队容易控制？像美国这样的，它是国家的军队，你甭管哪个将军上去，哪个将军下来，那这是总统一声令下，该怎么办怎么办，对不对？这个军队是容易控制的。你中国那个，你说是党的军队，党卫军，其实变成私人军队。中国军队有很强的这个军阀特色，你谁能完全掌握的？不可能完全掌握的，对，所以。这只是他这个虚张声势吓唬人的。刚才那个有个网友不是说到吗？说，他有很有能力，他能控制起来，能够在短时间内显示出这个独裁或者抓住权力，那不叫有能力啊。你像袁世凯也是啊，他那时候也是从那个革命党手里把大权给拿过来了，然后他要当皇帝，你不顺应民心，对，你不顺应时代的话。你拿过来权力，很快他不也完蛋了吗？对不对？很快就完蛋下台了，而且很快就死掉了。所以说，这个中国自古的政治总结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其实是跟民主政治比较接近的，就是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你不顺应老百姓，不顺应民心的话，你以为你的权力很大，其实你没有多大权力，因为老百姓不听你的，你的权力从哪来呢？
好，我们还有两位观众朋友的发言。这位呢是爱国不翻墙，他说呢，金正恩从来没有出访外国，原因呢大家都知道。请问嘉宾，习近平以后还有胆量出国访问吗？最后一位呢是天安门上太阳落，那些吹捧习近平的话那么肉麻，习近平真的会相信吗？如果习近平心里不相信那些拍马屁的话，那些人不正是他所说的阴谋家野心家吗？难以想象习近平和那些马屁精最后会如何收场，您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没那么聪明。人家拍马屁拍得他挺高兴挺舒服的，人其实都有这种倾向，人家说你好话嘛你就高兴，
是
慢慢就有点忘乎所以了，这就是他要完蛋的一个标志。马屁精如果不下去，那他自己就要完蛋，就这么简单，自古以来如此。
那么德国之声呢有在一篇报道中是这么讲，他说呢，其实中国普通百姓最关心的是未来五年日子会不会更加美好，您的看法？
你看看习近平要搞这个国营经济这方面，经济肯定是不好，经济不好的话，我想社会治安本来就已经很不好了，经济如果再不好的话，社会治安会进一步恶化，我想日子比以前过得好的可能性不大，对少数人讲有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讲，我包括对很多有钱人来讲，以后日子不见得比以前好过。郭文贵就是个榜样。
那么再问您，就是说习近平是讲这个强国梦、强军梦等等强任何东西的梦啊，那么他的这个强梦呢究竟是为了自己的这个政党呢，还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
我觉得他是就是党内那些高官评价他的，这个人虚荣心很强，他就是很虚荣，想出名，想搞出什么大名堂、青史留名这种想法，并不是为了国家，也不是为了党，跟这个党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觉得。
实际上就是为了自己，为了个人。
为了自己，对。
对。好的，那么。 非常感谢您。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魏京生先生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习近平新时代是否回归中共的原教旨主义，请您按时锁定收看并且参加讨论。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